老剑客王元，万年古佛徐良等人冲上五行昆仑绝命台，要救白云剑客夏侯仁。但是夏侯仁呢，被锁链锁着，想要动转势比登天。王元想把铁链给拉断，试了几回没拉动，他把宝刀拽出来，因为他这把刀叫九耳八环太阴刀，切金断玉，雪铁如泥呀。他让大伙都闪开，把宝刀一挥，连砍了几刀，再看这锁链是纹丝没动。耶！王元就一愣啊，这铁链怎么这么结实，拿宝刀都砍不动。他回过头来跟徐良说：“梁大，带着家伙们试一试。”徐良也着急呀，把金萨魂宝刀拽出来，啊，擦亮亮亮亮亮，擦亮亮亮，连砍数刀，纹丝未动。徐良又把青龙剑拽出来，拿青龙剑试了试，也没砍动。这可耽误事儿了。就在这时，徐良他们就听见正东、正南、正北喊杀连天，啥呀，别让他们进来啊，叮叮当当叮叮当当。他们知道那三路人马正在激战，看来他们遇上的主力要比自己这一路大得多。你看他们先上了台了，那三路还没进来呢，利用这机会把白云剑客救走了有多好，瞪眼这铁链整不折。后来王元急了，梁子把家伙带起来，连他娘椅子一块搬着走得了，回到店房咱们想办法把铁链弄折了不就得了吗？就这么的，王元想了个捉笨的招，两只大手一伸，把椅子给抱住了。那白云剑客在椅子上坐着，拿铁链锁在上了。他打算连椅子带人呢一块架着走，但是他连搬了两次没搬动，这椅子不是木头的，是铁的，就好像长得是地上一样。他汗珠子也冒出来了，师傅你也帮帮忙。万年古佛没有办法，跟徒儿来个面对面，爷儿俩使劲搬这椅子，鸿飞哈坤也在这帮忙，徐良插不上手，就在他们身后。就在这么个时候，可了不得，闹了半天这椅子要埋伏，你不碰着消息还则罢了，这一碰着消息可惹了大祸了。这椅子的下边转圈有四门五雷开花炮，他们这一拧正好碰到消息上，炮声骤起，咚哒哒哒，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，神仙难躲一溜烟呐、啊、剑客呀，剑客还赶得上神仙吗？神仙要躲不开，那剑客能躲开吗？可他万年古佛王元、鸿飞哈坤被五雷开花炮是炸成碎片儿。幸亏徐良在王元身后，王元这徒儿也大，把他给挡住了。要不是这样，徐良也死在这儿了。 就这个爆炸力，一股热浪整个把徐良从台上周到台下。这阵徐良心里都开了锅了，要换个旁人得摔死，但是徐良头脑还比较清醒，尽量提气别腰，元宝壳的跟都摔下去，虽然摔了一下不是十分重。房叔安带着方宽方宝在台底下等着，突然就觉着大地颤了三颤，把老方可吓坏了，我你妈这怎么了？这仨人趴地下了，一看徐良摔起来，房叔安不顾一切跑过去，你看老怎么了？挖了，都挖了。哎呀，方叔安就知道那几位遇上了不幸啊。就在这时，金灯镇里的伏兵四起，冲啊，啥呀，别让破镇的人跑了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。有一伙贼是赶奔五星昆仑绝命台，徐良也顾不得一切了，告诉方叔安和方宽方宝快跑，这爷四个不顾一切顺着原道就往回跑。一边跑，徐良跟方叔安一边说，
方叔安，王娘古佛王老剑客还有猫山二圣全叫开花炮给炸死了。
我的妈，是吗？哎呦，这武圣人他妈欺冤得道呢，这笔账是非算不可。
他们正往前跑着呢，对面咚一声炮响，伏兵出现。当秋火把量子油从照如白昼一般，有一人率队是拦住去路。山西县徐良一看，谁呀？正是卧佛昆仑僧。这老家伙手中提着方便连环铲，是一阵的冷笑。徐良还想回去吗？看看谁在这儿等着你们呢？
你个王八绿球球，昆仑僧，我跟你玩不了。
你算了吧，丑鬼啊，你有什么能耐？还不是有些人给你打溜须，捧你的臭脚吗？要没有那伙人，贫僧我早把你收拾了。怎么过眼不？这阵打的不错吧？我告诉你，你还算便宜，那几路人全完了。徐良也不知道说的是真的是假的，老今儿这心就一翻个啊，
心说够呛。
哎呀，没预料到这八卦四象金灯阵竟这么厉害呀！老仙儿后悔，要早知道这样一路一路来多好。这路受了损伤，那几路就停止行动，另想对策。这回好，将人给包圆了。徐良真有点追悔不及呀，但现在顾不了别的了，面对强敌，就得拼出这条性命去了。徐良压筋撒魂到往上闯，要大战昆仑僧。昆仑僧一乐，徐良，我不跟你伸手，你不配。今天呢，我也叫你们开开斋，来啊，射！他往旁边一闪，身后有50个小老道，每个老道手里都拖着母弓盒子。弩弓盒子是什么呢？就是弩箭，哎，像盒似的，这机子在底下，用手一搂，盒上能打出10支带毒的弩箭。 据说这种东西呢是诸葛亮留下的，那真假咱就不知道了。在那个年代，这种武器是比较先进的，因为它速度快，属于机械性的东西。差的是什么呢？它射得近，它不像那弓箭射得那么远，但是要在近处，它的杀伤力要比箭可厉害得多呀。闲言少叙，单说这50名小老道单腿往地上一跪，后边有站着的分成两排，对着徐良他们爷四个把弩弓盒子一举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真好像狂风暴雨一般。徐良就知道坏了，徐良只好舞动金丝大欢刀，是拨打弩箭，把房叔安、方宽、方宝紧紧的护住。他知道这仨人白给呀，到了现在不但起不着作用，成了累赘了。徐良是边拨打弩箭边往后退，快点往回走，往回走不就进了阵了吗？房叔安一边晃着小片刀一边说，
王干老，往回走可不行啊，往前去也不行，干脆咱爬山得了。
就这样，他们爷四个上了山了。昆仑僧一看，啊，上山了，你们更跑不了了，那是绝路一条，追！兜着屁股他追上来了，边追边放箭。可到了这阵，这爷四个，你也顾不了我，我也顾不了你了，没那个时间。徐良还得掩护他们仨，就觉着左膀子麻了一下。徐良头眼一看，坏了，肩膀子上挨了一弩箭，这玩意要疼啊就好办了，那就是没有毒，哎，扎上弩箭了它不疼，胳膊脚着发麻，稍微一动就觉这半身嗖，有打脚趾头麻到脑瓜顶。徐良心头一凉，完了，我命休矣。身逢绝地，再中了毒弩，毒气归心是准死无疑了。可是徐良啊还有点不太甘心，利用这机会还往山头上猛跑。这回跑啊，他就觉着脚底一点根都没了，天旋地转啊，好不容易爬上山头，往下一看是无底深涧。徐良就觉着身后有人喊，活捉徐良，别让白眼没跑了，抓活的别让他跑了。也不知道方叔安、方宽、方宝跑哪去了。这阵徐良的心也说不上是难过呀还是怎么的，反正不是滋味。老心一想，宁愿我摔成肉饼也不让你们抓活的。他觉着脚下是无底深涧，徐良一闭眼，头往下一栽，跳崖自杀。安下追兵咱不提，单说徐良，要说个迷信话呢，说不该死，实质上呢这事儿巧了。徐良诚心诚意想摔死，但这下边呢是水，徐良头朝下绑一声掉河里了。这河还挺深这地方，但是徐良不会水啊，连重伤再摔再水一枪人事不行，顺水漂流奔南边就下来了。等拐过一个慢弯啊，水势比较平缓了， 这块有一片竹林，竹林里有一家住户，这个本宅的主人这么老晚了没睡，在水边放了把藤椅，在这一边乘凉一边想心事。有两个年轻的小伙子穿着油绸的裤衩，都在水里头洗澡，这岸上呢还放着石墩子、石锁、刀枪棍棒之类的东西。人家这三位真好比世外桃源的仙人一般，无忧无虑。这俩小伙子正在水里头扎猛子呢，就发现上梢翻滚着飘了一个人。是人不？我看也像。爷爷，那飘了个人。是吗？快快快，是活人是死人？你们看看。哎，这两个人就迎上去了，大着把徐良给接住了。等拖到岸上来，这两个人也顾不得洗澡了，一边用手巾擦着水，一边低头观看。哎呀， 还没咽气呢。爷爷您看看吧。这老头说，此地不是救人的地方，快点把东西收拾收拾，回家里把灯掌上看看怎么回事。哎，您说多巧。就这样，这俩年轻的小伙子抬着徐良进了屋了。到屋为了看看这人究竟受了什么伤，多点了几支蜡，所以这屋里挺亮，把徐良放到竹床上。这老者是最后进的屋，刚进屋其中有个小伙就说，爷爷您看他还有两件家伙呢，还在手里的紧紧攥着没撒手，把手掰开我看看。等这俩年轻的小伙把青龙剑、金丝大环刀从徐良手里头给掰下来递给老头，老头拿过金丝大环刀一看，就是一愣，赶紧来到床榻旁边低头一看，是徐良，一点都没错。老头啊在这琢磨了半天呢，您看那脸上的表情，一会儿眼眉立起来了，拧成疙瘩，一会儿又舒展了，一会儿这脑筋蹦起来多高，一会儿又恢复了正常。这老头呼呼直喘粗气，这俩年轻人一看，这爷爷这犯什么病了？爷爷您怎么了？先看看他怎么样吧。哎，俩年轻人从头上到脚跟检查完了，乐了，爷爷没事儿，他肩头上有个小眼儿，看这意思是中了暗器了，而且这暗器是带毒的，您看这地方都青了。幸亏咱们发现的及时啊，不然他这条命就保不住了。拿我的钥匙，把我的小药箱子给我抱来。哎，时间不大，小药箱子拿来了。这老头对医道上还挺精明的，用净水洗完了手，绣面高碗把小箱子打开，和这里边小刀子、小剪子、小钩子、小挠子、小镊子、小锤子、小钳子是应有尽有。他拽出一把匕首刀来，在火上燎了几下，等于消毒了，这才给徐良动手术。干什么呢？中的那只毒弩虽然掉了，毒还在里边呢。他把伤口先破开，把里边的烂肉用刀尖刮净，然后开始往外挤着血，一直把淤血挤净了，变成鲜红的血了，那就是毒全没了。能有半个时辰呢，手术完毕。 老头取出个小瓶来，先给敷上药，让这俩年轻这个包扎好了，又取出点丹药来，研成碎末，加水给徐良灌下去。这阵把老心医生都脱了，让徐良躺着，给他盖上干被。老头回头让其中的一个小伙去给他做点面条，多搁葱花，滴的点香油，让他表表汗。你这年轻人还真热心，时间不大把面汤做好了。其实徐良这阵儿还没等明白过来呢，先给他灌了几口热汤啊。
又过了一会儿，徐良才明白过来。
哎呀，老心睁开眼，心中暗想，莫非我做梦不成吗？小子这个脑袋疼得蹦蹦蹦蹦蹦直跳成一个了，真是做了一场噩梦啊。又想不是做梦，是真的，我不是领人打八卦四象金灯阵吗？遇上昆仑僧，哦，我中了毒弩了。我记得我往山上跑来的，对呀，我跳崖自杀，怎么没死啊？哦，被人给救了。这时他觉得眼睛发花，瞅谁都俩脑袋，等一会儿看明白了。在他床边坐着个白胡子老头，怎么瞅怎么眼熟，心说我在哪儿见过这老头，怎么想不起来了呢？这俩年轻的我肯定没见过，一定是他把我救了。徐良想到这，强挣扎着坐起来。
老人家，是不是您把我救了？救命之恩恩同再造，我铭刻肺腑，永世不忘，请上受我一拜。
徐三将军，你别客气了，都是自己人，你好好躺着养伤。
徐良更纳闷了，他怎么知道我姓徐，叫徐三将军？听这口气更是熟人了。
徐良再次抱拳，
老人家，我瞅您非常眼熟，咱们好像在哪儿见过。
三将军，你是贵人多忘事啊，一点不假，咱俩不但见过，咱俩还在一起玩过命呢。你想想在哪儿伸过手，你拿那墨玉飞黄石叫什么叫曹子高，给我脑袋上来了十来个包，有没有这么回事？徐良呢，用这种招打的人太多了，所以尽管老头这么说，他还没想起来。借着灯光，他仔细给这老头相面，想啊想，哎呦，想起来了。其实想起来还不如不想。徐良心头一沉，完了，我命休矣。闹了半天，就他这老头啊，不是什么朋友，是对头冤家，是仇人。谁呀？就是当初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双枪大将武万峰，吴老剑客。在前文上有段书，蒋平寻找钦差大人严查散和柳青两个人大闹黑水湖盘蛇岭，盘蛇岭上有两位寨主，大寨主就这老头双枪大将吴万峰，二寨主叫闹胡椒吴泽。蒋平和柳青为了救钦差大人严查散，跟他们闹翻了，正打在不可开交的时候，徐良赶到了。那阵徐良刚出世， 大闹齐春园，黄花镇全真馆小武艺接拜血染石门县。徐良是路过黑水湖，一看是蒋平和柳青，他能不管吗？这才大战双枪将五万峰。五万峰一看徐良是个小年轻的，原来都没听说过有这么一号，拿他当毛孩子，没拿他当回事儿啊。结果两个人一伸手吃了亏了。徐良先戏耍了他一顿，后来比真功夫。武万方呢，觉得自己是堂堂的剑客，威震南七省，跺一脚扬子江都得水倒流。我能叫一个小毛孩子把我吓住吗？他说的明白，你要把我赢了，我拜你为师，从今以后我抱着脑袋滚出南七省，哪儿背我上哪儿待着去。江湖上把我五万峰的名字给勾了，从今以后没有我这一号，口不应今天诛地灭。徐良拿话把他咬住，两个人一比五，五万峰真不是徐良的对手，让徐良一顿金丝大环刀好像没把他劈了。后来刀压脖项，老心给他留着情了，看他那么大的年纪没下手。五万峰是当众出丑啊，说话不能不算数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他给徐良磕了仨头，说姓徐的有你没我，有我没你，从今以后江湖上没有姓武的这一号。跺脚离开盘蛇岭黑水湖，打那之后五万峰就没露面。哪儿去了？回了原籍了，原籍就在云南昆明府八卦山。回到武家庄金盆洗手，再也不露面了。但这个事情过去多年了，徐良的脑子里的非常淡薄，光瞅他眼熟想不起来了。后来仔细这么一看才想起来，老心心头能不沉吗？心说完了，他肯定报当年黑水湖的仇啊。徐良想到这儿冲他一笑，啊，老人家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我欠了你的了，我觉得很对不起。谁是谁非咱且不提，确实当初我让你丢了人了，你现在可以报复啊，枪吧。徐良说着话把胸膛撕开，这衣服整个扒开了，来吧。吴万峰咬了咬牙，徐良这是真的啊，真的，好吧，我把你救起来就为的是叫你明白明白，你觉得这么死不冤吗？啊，不冤，你给我来个痛快，说实话我也活腻歪了。好，孙孙去抬我的枪去，把枪抬来。五万峰对准徐良的心窝咬牙，徐良啊，可休怪吴某一狠心毒，你就闭眼吧。